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近日中共当局通过了中国海警法，准许海警总队对中国管辖海域里面的外国船只开火。对此美国国务院警告中共不得再争议海域动武。美国德克萨斯州目前正在面对极端天气和停电的困境，情况堪忧。德州民主党籍市长恳求同党籍的拜登停止向德州地区释放武证移民，他们已经承受不住。英国传媒披露，科技巨头 Facebook 收取中共的资金，帮中共在海外进行大外宣，投放否认对新疆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的文章，向几百万 Facebook 用户推广中共编造的虚假信息。中共国务院新闻办日前公布了2021年中央与地方新闻发言人名单，除了增加中央和地方新闻发言人配置的数量，还提升新闻发言人的层级，希望以此把握话语权，赢得主导权。外界认为今次国新办发言人的阵容升格，预示着中共将会加强新闻工作的管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中共大规模出动军机骚扰台海。近日中共当局通过了中国海警法，准许海警总队对中国管辖海域里面的外国船只开火。对此美国国务院19号警告中共不得再争议海域动武。据路透社报道，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昨日在记者会上面表示，白宫对中国海警法当中的内容表示关切，中共当局明确授权海警在争议海域使用武力，强烈暗示这条法律会被用来恐吓中国的海洋邻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美国坚定地信守对日本和菲律宾的联盟承诺，美国和日菲都有共同防御条约，并且已经在这个地区进行定期军事巡逻，以挑战中共的海权主张。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中共在南中国海广阔海域的领土主张，甚至经常派遣美国军舰通过这条战略水道，以显示在那里的航行自由。普赖斯仲表示，美方担忧中共将会借此新法推动非法的南海主权主张，而中共这些主张早在2016年南海仲裁就被完全否决，并提到了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去年发表声明，即是中共的南海相关主张是完全非法的。去年7月13号，蓬佩奥发声明表示，中共对南海大部分海域的海上资源的主张是完全非法的，他为了控制这些资源而采取的欺凌行为亦都是非法的。蓬佩奥说，世界不会允许北京将南海视为自己的海上帝国，美国和东南亚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按照国际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保护他们对近海资源的主权权利，捍卫公海自由原则和尊重主权，反对任何在南中国海域更广泛地区强加强权就是公理的企图。外界分析认为，美国和盟友对中共的军事扩张和挑衅越来越警惕，并一直保持强势威胁，但中共的野心不会消亡，风险亦都并没有消除，各国还需要做好更进一步的应对准备。美国德克萨斯州目前正在面对极端天气和停电的困境，情况堪忧。由于冬季风暴，德州大面积停电，虽然目前已经为家庭和企业恢复了一些电力，但当局估计截至礼拜四仍然有大约50万住户没电，而且很多人仍然没有安全饮用水，德州700万人已经接到警示，在饮水之前要将水煮滚。今个礼拜三，德州德尔里奥市民主党籍市长布鲁诺·洛扎诺恳求同党籍的总统拜登停止向德州地区释放武证移民，他们已经承受不住。 市长洛泽诺在比拜登的影片当中说，我恳求并请求你，请停止任何关于释放等待开庭的移民进入德尔里奥市及周边地区的措施。我们的城市已经没有可用的资源来安置和照顾从德克萨斯、墨西哥边境涌入来的非法移民。洛泽诺无奈地说，我别无选择，只能够采取极端措施，以德克萨斯州德尔里奥市市长的身份发布紧急声明，拒绝等待开庭的移民进入德尔里奥市。洛泽诺同时警告拜登说，如果你将这些人送入我们的社区，我们将会被迫作出决定，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之下，那些非法移民将不会获派物资。洛泽诺强调，他和德州的其他边境市长一直在沟通，他们亦都对移民有着同样的担忧，感受到了同样的压力。早前，川普政府用留在墨西哥政策缓解了美墨边境的移民问题，将寻求庇护者暂时留在墨西哥营地，使移民规模大大减少。但现在，拜登已经用行政命令结束了川普的这项移民政策。英国传媒日前披露，科技巨头 Facebook 收取中共的资金，帮中共在海外进行大外宣，投放否认对新疆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的文章，向几百万 Facebook 用户推广中共编造的虚假信息。根据英国新闻公布近日报道，中共官媒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在 Facebook 广告的帮助之下，名列 Facebook 全球前六大新闻粉丝专业。报道说， Facebook 收受中共资金，帮中共在海外进行宣传。例如，中国日报去年的一篇文章，向 Facebook 支付400美元的费用，就向100万以上的 Facebook 用户进行宣传，声称西方国家讲大话和散布假消息，并在一段影片当中指，有关新疆在教育营的报道是完全错误，是西方宣传的伎俩。中国环球电视网上个月向 Facebook 支付200至300美元，推广了一篇西方传媒如何扭曲新疆寄宿学校的文章，支付不够500美元就能够让100万 Facebook 用户观看。反数字仇恨中心执行长艾哈迈德表示， Facebook 拿钱为中共宣传，否认中共侵害人权的现实令人作呕。事实上，中共对 Facebook 的渗透早已经引起外界关注。美国传媒纽约邮报去年10月曾经披露，有6个中国人负责 Facebook 公司的内容审查部门，这6个人都属于一个叫做仇恨言论工程的小组，但 Facebook 的发言人否认了这些中国工程师会影响到公司政策层面。此外， Facebook 还雇用了大量中国员工， Facebook 特别开设的 Chinese at Facebook 群组当中有超过6000人，是他们公司内部同类型最大的群体，一些中国员工公开支持中共的立场，外界担忧这些人受到中共的洗脑宣传，是在海外帮中共做事。中共禁止海外社交媒体平台进入中国大陆，但中共早在2010年初就开始利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大外宣。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新华社、CGTN、《中国日报》、《环球时报》等都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面开通了页面。中共政府通过党媒等机构在海外开展重大主题宣传和收集境内外的舆论情况，每个项目的预算数以百万人民币计。英国广播公司 BBC 指出，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成为中共大外宣的重点战线，并为此投入了巨额资金。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共国务院新闻办日前公布了2021年中央与地方新闻发言人名录，与2020年相比，新闻发言人的数量增加了14人。中共当局从2004年到现在，新闻发言人的数量从75人增加到262人，增加3倍有多。除此之外，今年的新闻发言人不单止数量增加，一些重要部门发言人的行政级别亦都首次升格。以中宣部为例，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徐伦就是为数不多的新增正部级官员。中共当局加强宣传力度，除了增加中央与地方新闻发言人配置的数量，还提升新闻发言人的层级，希望以此把握话语权，赢得主导权。对于中共这个计划，北京的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主编李大同表示，如果新闻发言人的宗旨只是要把握话语权，赢得主导权，而不面对真正的问题，讲真话，那在当今信息获取渠道如此广泛的时代，要引导舆论的走向，只能是空谈。 北京之三传媒人高如话，中共新闻发言人的队伍越来越庞大，级别越来越高，实际上同中共的大外宣是相辅相成的。这个是中共加强舆论管制，实际上亦都是控制整个中国的对外开放。旅居美国的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当局的新闻发言人从中央到地方是一盘棋，目的是确保从上到下都只有一个声音，不走样不变形，确保各部门和地方都只能够发出习近平的声音，屏蔽所有杂音。他认为习近平之所以壮大话语权的掌控，是因为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一些观察人士指出，中共当局包括他的新闻发言人掩盖事实真相，传播虚假信息是有目共睹的。今次国新办发言人的阵容升格，被认为预示着中共将会加强新闻工作的管控。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新年好，我是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有：蒙大拿讨论法案将 Antifa 定为本土恐怖组织；紧跟澳洲，加拿大要求脸书为使用新闻付费；美大主教说拜登需停止自称是虔诚天主教徒；Hannity 说左派沉迷于仇恨川普，歇斯底里永无止境。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蒙大拿州的立法者正在讨论一项法案，将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 Antifa 列为本土恐怖组织。在过去的几年里面， Antifa 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波特兰、西雅图等城市进行了街头暴力抗议和骚乱。蒙大拿州众议员共和党人米切尔在星期二的一个听证会上透露，这项法案正在接受审议。他说，这个将传递一个讯息，就是我们不会容忍这样的组织进入我们的州。 Antifa 是反西斯主义的简称，但一直在观察和记录 Antifa 活动的独立记者安迪恩哥指出，这里的法西斯主义并不一定指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因为 Antifa 组织也经常说人民是法西斯主义者，而美国本身就被大多数 Antifa 成员定义为法西斯。恩哥还补充说，在波特兰发生的黑群袭击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并不是只针对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俄勒冈州波特兰是美国 Antifa 运动的中心。他说，我在家乡波特兰亲眼目睹的是，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实施暴力行为，不单止针对财物，还针对民众，他们一直在不断地升级升级。他指出， Antifa 的最终目标是废除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建立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公社。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在无政府的情况下组织社会。信徒通常认为没人应该拥有私人财产。恩哥还认为，即使在拜登就职后，极左团体亦一样不会停止骚乱和示威。由于一再受到 Antifa 极端分子的死亡威胁，1月23号安迪恩哥表示他不得不逃离美国，现在已经搬到英国伦敦居住。紧随澳洲之后，加拿大礼拜四亦誓言要让脸书为新闻内容付费，并在同脸书大战中寻求更多的盟友。加拿大还承诺，如果脸书好像对待澳洲这样封杀加拿大的新闻，他们不会退缩。18号，脸书在他们的服务上屏蔽了所有澳洲新闻，引发全球关注。封杀原因是澳洲提起立法，要求脸书和谷歌就引用新闻连接向澳洲出版商支付费用。澳洲总理莫里森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各国领导人的支持，鼓励各国人加入抗争脸书的行列。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遗产部长吉尔伯特负责起草一份类似澳洲的草案，该法案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公布。吉尔伯特谴责了脸书的行动，并表示不会阻止加拿大的努力。去年，加拿大媒体组织表示，澳洲的做法将使出版商每年获得6亿2000万加元。他们警告说，如果不采取行动，加拿大将损失总共3100个印刷媒体职位中的700个。 吉尔伯特话，加拿大可能采用澳洲嘅模式，要求脸书同谷歌同新闻媒体达成协议，向后者付费，或通过强制性仲裁就价格达成一致。加拿大嘅另一个选择系效仿法国，法国要求大型科技平台同新闻出版商展开谈判。吉尔伯特话：我哋正喺努力研究边种模式最合适。上个礼拜，佢同法国、澳洲、德国同芬兰嘅同行就合作确保网络内容嘅公平补偿进行咗交流。佢话：我估计好快就会有5个、10个、15个国家采用类似嘅规则。喺某一点上，脸书嘅做法将变得完全不可持续。路透社引述多伦多大学教授梅根·博勒嘅话讲：脸书嘅行动标志住一个转折点，呢个需要一个共同嘅国际方法去应对。佢话：我哋实际上可以睇到一个联盟，一个反对呢种垄断嘅统一战线，呢个可能系非常大嘅。呢个礼拜，脸书表示，新闻内容喺佢用户嘅新闻动态中所占嘅比例唔到4%，并且辩解话，去年佢帮助澳洲出版商创造咗大约4亿700万澳元嘅收入。另一家高科技公司谷歌喺3年内同世界各地嘅出版商签署咗500份价值约10亿美元嘅协议，嚟提供新嘅新闻展示服务，并同加拿大公司进行谈判。美国堪萨斯州堪萨斯城嘅大主教努曼恩喺最近一次采访入边表示，拜登需要承认佢对堕胎嘅支持行为同天主教嘅理念相矛盾。努曼恩是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支持生命活动委员会的主席。他在2月份接受天主教世界报道采访时，讨论了拜登的天主教信仰。媒体和记者经常将拜登描述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不过，拜登因支持和倡导天主教明确反对的政策而受到批评。拜登支持堕胎权，很多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信徒为此坚决反对，并认为堕胎权是目前相当重要的问题。努曼恩建议拜登本人应该对自己的信仰采取更加诚实的态度。拜登应该停止将自己定义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并承认他对堕胎的看法和天主教的道德教导相悖。根据天主教会的教导原则，堕胎是危害人类生命的罪行，构成严重的罪行，堕胎者将自动被逐出天主教会。努曼恩说，当拜登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时，我们主教有责任纠正他。虽然人们给了这位总统权力和权威，但他不能够定义什么是天主教徒，什么是天主教的道德教导。他说，拜登的行为是在散夺主教的角色，混淆视听，表现得好像忠实的天主教徒可以支持堕胎。主教需要纠正他的行为正在违背天主教信仰。拜登上任后已颁布政策，允许资助和堕胎相关的海外机构，并在涉及堕胎法的罗素韦德案48周年之际，承诺礼拜五任命尊重这项裁决的法官，并在之后将罗素韦德案编入法典。礼拜四，福克斯新闻 Hannity 节目主持人先 Hannity 指出，拜登就任总统已经将近一个月，民主党左派仍沉迷于仇恨前总统川普。 Hannity 在节目入面说，左派的歇斯底里显然是永无止境的，民主党人仍然沉迷于仇恨川普的一切，他们有病的脑似乎是每个礼拜7日，每日24个钟头都想着川普总统，因为他们无法放弃自己选择的毒品，这个就是仇恨和愤怒。民主党议员仍然在进行努力继续打击川普。加州民主党议员桑切斯提出一项法案，防止川普在过咗身之后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还要禁止联邦政府以川普的名命名任何纪念碑或建筑物。乔治亚州民主党众议员威廉姆斯甚至提出法案，要禁止川普再次进入国会大厦。 Hannity 认为疫情仍在持续，提出这样的法案等于是在浪费议员的时间和精力。他在节目入面说，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无法获得 COVID 疫苗，无能的州长将首次提供疫苗搞到一团糟，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失业，高薪职业的工作确实被夺走，这个国家能源行业正在被摧毁，这个才是你们民主党领导人和立法者要关注的事。他还表示，当涉及到批评新政府时，主流媒体就不知去向了，因为他们亦过分专注于对川普着魔般的狂怒。 在节目的最后 ，Hannity 呼吁美国民众参与入嚟，阻止民主党左派的激进议程。好了，这一节的越南新闻节目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的收睇，下次再会。
目前黑名贵运动进入到美国的 K-12 年级教育体系，黑名贵课程已经扩展到几十个城市的众多学校当中，父母又应该注意什么呢？天主教联盟主席指，哈维尔·贝塞拉是拜登所有内阁提名人当中最差劲的一个。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信息是老案持续发酵，而真正的主犯因为背景深厚，买通警方之后已经逃往外国。目前美国和以色列正在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突破性导弹防御系统来应对伊朗的威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黑名贵运动早已经超越街头抗议活动，亦都进入到美国的 K-12 年级教育体系，在公立学校系统当中建立起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为孩子从小就开始灌输黑名贵的概念。2020年12月出版的一本《学校里的黑名贵》新书展述了如何改变美国的 K-12 教育的整个系统，声称这个推广行动迫在眉睫。书上的简介话，学校里面的黑名贵课程概括了黑名贵在学校运动当中挑战学术种族主义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是如何从一间学校蔓延到全国几百间学校。黑名贵课程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带有星火燎原之势，已经扩展到几十个城市的众多学校当中。最初2016年10月，教师在西雅图学校组织了一次学校里的黑名贵日，当时这个举动上了全国新闻。消息传开之后，美国国家教育协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予以认可，学校里的黑名贵日变成了学校里的黑名贵行动周。在2017至2018学年，美国成千上万的教育工作者穿着黑名贵衬衫去到学校，组织了有关结构种族主义、黑人历史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的课程行动周。到了2018年，纽约、费城、华盛顿特区、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和西雅图等20多个主要城市的学区将学校里的黑名贵行动周纳入了课程，让更多学生参加。在很多老师和家长看起来，这一切看似很正常，但是对这些课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表明，他们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质疑家庭的重要性。纽约市公校的黑名贵网站说，他们在全国的4个基本的需求是，譬如废除零容忍纪律并实施恢复性司法，雇佣更多黑人教师，要求所有 K-12 学生学习黑人历史和种族研究课程。另外还有13项黑名贵指导原则，鼓励教师和年幼的学生讨论各种黑名贵思想信条，例如确认变性人和黑人村庄，将不同意见描述为干扰西方核心家庭动态，要回到彼此照顾的集体村庄。纽约市公校的黑名贵网站还提供了几十个资源和观点的连结，包括很多影片和令人咋舌的内容。目前很多学校正在与黑名贵合作，也都引发了家长的担忧。一位名为 Matt Moss 的家长在 Twitter 上面发了一条不到2分钟的影片，他说，在我的孩子上网络课程的第4日，他们已经融入了马克思主义。我今天和校长交谈，他毫不掩饰地告诉我，学校正在与黑名贵合作。这条影片获得近60万人次观看，19000则转推，父母们需要特别注意。学校里的黑名贵一书当中强调的是，要使黑名贵成为现实，学校的黑名贵原则必须成为更广泛的学校文化的一部分，并渗透到所有学科当中，包括社会研究、英语艺术、数学、科学、音乐、艺术、戏剧等等，要在教育当中真正受到重视。2月18日，天主教联盟主席多诺休直接抨击了拜登提名哈维尔·贝塞拉担任卫生和人类服务部部长。他说，贝塞拉威胁生命和自由，是拜登所有内阁提名人里面最差劲的一个。文章当中，多诺休博士提出了16个为什么不应该确认贝塞拉职位的理由，其中包括贝塞拉提倡在分娩之前随时堕胎、支持医生协助病人自杀，以及对宗教自由的一系列攻击等。 多诺丘话，要找到一个更热情地主张按需堕胎的人是不可能的。胡塞拉对这种做法的极端主义观点远远超出主流，长期以来对信仰人士公开持敌视态度。多诺丘指出，胡塞拉在堕胎的问题上甚至支持一种名为部分分娩的流产术，而这种手术为了堕胎可以压碎已经成长了 80% 的婴儿的头骨。多诺丘观察到，胡塞拉甚至在担任加州总检察长期间，想要关闭加州所有不提供堕胎或者堕胎转诊的危机怀孕中心。而且当时身为总检察长的胡塞拉，对那些支持生命活动的活动家进行了重要指控，原因是有些人秘密拍摄了计划生育官员贩运流产婴儿部分身体的阴谋。而这项调查本来应该获得普纳兹新闻奖，而不是获得刑事指控。多诺丘在文章当中说，对于贝塞拉而言，未出世的婴儿没什么权利是法律需要尊重的。对于是否支持堕胎，一直是一个很具争议性的话题。美国联邦法院现时允许堕胎，但已经有12个州通过禁止堕胎法案。就在2月17号，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众议院通过禁止堕胎法案，禁止大部分的堕胎行为。共和党籍州长麦克马斯特昨日即是2月18号签署法案。法案规定，如果医生用超声波侦测到胎儿的心跳，只有因为强奸或者乱伦造成的怀孕，或者危及母亲生命，这种情况之下才可以堕胎。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信息泄露案持续发酵，2月18号恶作维基网站创办人指控，办案公安分别向广东省公安厅和公安部发送阴阳报告，将网站维护员牛腾宇诬陷为主犯重判14年，而真正的主犯因为背景深厚，买通警方之后已经逃往海外。现时定居日本的恶俗维基网站创办人萧彦瑞，他向自由亚洲透露，被判的牛腾宇被关押在佛山看守所期间，警察曾经拿出电脑和他确认案情的时候，警察不小心泄露出两份文件，一份是茂名当局上报广东省公安厅的情况，显示恶俗维基网站站长是顾某，而被指控为主犯的牛腾宇，他只是网站维护员。而另一份上报给公安部的文件，主犯就变成了牛腾宇，顾某的姓名无影无踪。邵彦瑞说，两份文件虽然几乎都是一样的，但案情涉及的人员发生了变化，后来提交上去的亦都是没有真正主犯顾某的那一份，他已经将这件事情告知了律师。萧彦瑞认为，仅凭茂名警方必定不敢搞这种阴阳报告来欺骗中央，他质疑广东省公安厅在这件案当中扮演的角色。据悉，恶作维基上海站站长顾某在专案组成立之后曾经短暂被捕，获释之后被家人立即送往海外，而这个案件卷宗里面的被告人原本还有胡某，是胡锦涛的亲戚，后来判决书里面就没了。邵彦瑞说，顾某的背景很厉害，他父亲是上海市教育局的，他母亲是蚂蚁金服高管兼上海市浦东区人大代表，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有联系，所以他在这件案件当中毫发无损，而牛腾宇就被称为主犯，吃了大苦头。早前习近平女儿习明泽的个人信息以及习近平姐夫个人信息被境外网站红岸基金支纳维基发布到网上，而恶作维基网站只是分享友情连结，但仍然遭到警方锁定。被拘捕的24名年轻人当中有9个未成年，5个成年人被捕的时候未满20岁，大多数人只是参与了编辑词条就成为了政治犯。2月16号，恶作维基案10名家长在维权网发表公开信，他们指获刑的年轻人成为专案组向上邀功的炮灰和牺牲品，茂名法院判决当中漏洞百出的所谓证据和理由，以及触目惊心的判决结果，将会成为中国法律史上的奇耻大辱。美国和以色列官员2月18号表示，两国正在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突破性导弹防御系统，这个系统可以瞄准并消除来自大气层和太空中的导弹威胁。官员说，这种战四系统代表了下一代内大气层拦截武器，将会逐步部署取代现有的战二和战三系统。战式反导系统由以色列和美国联合开发，战二和战三已经在以色列部署，目前在大气层外拦截洲际导弹，特别是携带核弹头和生化弹头的导弹。这个系统属于以色列多层次反导弹系统，和大卫弹弓和铁穹系统分别防御远程、中程和短程导弹威胁。战四这个项目是以色列导弹防御局和美国导弹防御局的直接合作项目。 虽然官员没有说出哪一个具体威胁是开发新导弹防御系统的动机，但很明显战四的研发是着眼于对付伊朗。伊朗是经常威胁以色列的国家，亦都一直自行研发先进的导弹。美国导弹防御局主任希尔说，战四是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合作项目，这样说明美国正在协助以色列提升它的国家导弹防御能力，来保卫以色列国避免受到新的战争威胁。以色列导弹防御局主任帕特尔说，在过去的30年里面，我们已经开发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防御体系之一，这些防御体系的功能正在不断被改进，应对新出现的威胁。战四新系统将会具有出色的飞行和拦截能力，继续确保以色列国的安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芯片製造商 NVIDIA 星期四宣布將發布一個專門用以太幣挖礦的新的芯片系列。以太幣是第二大數字加密貨幣，以太幣的價格星期四創下了歷史新高，去到$1,914。今年以來，以太幣已經升了超過160%。以太幣的挖掘算法在圖形卡上運行效果最佳，而 NVIDIA 是生產圖形處理器的頂尖廠商。 NVIDIA 星期四宣布的新的芯片類型稱為 CMP， 是加密貨幣挖礦處理器的英文縮寫。 NVIDIA 發言人說，第一批處理器將在3月份發售。以太幣挖礦是電腦解決複雜數學程序來幫助 Ethereum 公司的加密貨幣網絡運行的過程。作為交換，挖礦人員將獲得 Ethereum 公司的加密貨幣，亦即是以太幣。澳洲庫克大學的 Stephen Carl 博士領導的一個團隊開發出一種新技術，可以令到藥疾診斷變得更加容易可靠。藥疾寄生蟲會以一種方式分解患者的血液，令到血紅素分子重新組合成為有機結晶。新技術名為旋轉晶體磁光檢測，用於檢測晶體內含有的磁性鐵。研究人員最近在巴布亞新畿內亞對大概1000名疑似藥疾患者進行了測試，結果顯示 RMOD 和現有最可靠的方法相比表現良好。卡羅博士說，這個是非常有前景的，因為 RMOD 測試可以在短期培訓後進行，並且10分鐘內提供測試結果。從資金的角度來看，成本非常低，因為沒有使用昂貴的試劑。目前研究人員仍然在完善這種技術， RMOD 可能很快就會通過便攜式廉價易於使用的設備進行。日本汽車零件巨頭曙光制動器工業公司2月16日公布，該公司日本國內工廠生產的剎車及零件部件質量檢查數據中，有14000多項存在著鼠改等造假行為，其中大概5000項未達到與汽車廠商約定的標準值。它的造假行為至少可以追溯到2001年，時間跨度長達20年。據說這次造假事件涉及車企包括豐田、日產等。曙光制動器日本總部負責人回應說，涉事零件波及10間日系車企，但無法公開具體車企名稱。負責人還說，涉事車企重新檢查後認為產品性能均無問題，目前曙光制動器及相關車企都沒有召回的計劃，暫時亦都無法確認涉事零部件組裝成車後是否出口到海外市場。曙光制動器表示，目前已經向日本國土交通省等主管部門提交了調查報告，對包括社長在內的公司高層進行降薪處罰，並承諾今後公司將在質檢環節引入信息技術，減少人工質檢比例。美國太空局 NASA 的毅力號火星漫遊車星期四成功在火星表面著陸。 毅力号火星漫游车是 NASA 有史以来发送到火星的技术最先进的探测器。NASA 计划通过毅力号花费近两年的时间来探索火星表面。毅力号搭载了一架名为 Ingenuity 的小型模型机。这个将是 NASA 首次尝试在另一个星球上进行航空动力飞行。毅力号是由联合发射联盟的阿特拉斯五型火箭在去年7月30号发射升空，在过去6个月的时间里面一共行了2亿9300万英里，最终到达火星。毅力号大概有一架小型汽车大小，重大概1吨，它的机械臂长大概7英尺，末端有一个机械手臂，在机械手上安装有照相机、化学分析仪和岩石转机。Google 星期四表示， Google 已在最新的 Chromecast TV 设备上添加了苹果公司的电视应用程序，其中包括付费流媒体服务 Apple TV Plus。 Chromecast 用户现在可以访问 Apple TV Plus 著名的原创作品，譬如 The Morning Show 和 Greyhound。 Google 在一篇博客中说，除了 Chromecast TV 之外，苹果电视应用程序还将通过 Sony 和 TCL 在 Google 电视上提供。 Google 在去年还曾经表示，很快将可以在 Google 智能音箱上使用苹果音乐。苹果正在努力将它的服务项目向它的生态系统外部的硬件设备扩展。苹果在2019年在 Amazon 的 Fire TV 设备和 Roku 的平台上提供了它的电视应用程序。近日，德国音频设备公司森海塞尔表示，公司未来将聚焦专业音频业务，希望出售它的个人消费级音频业务。森海塞尔的消费业务包括有线和无线耳机、speaker 和音响等。专业业务则是专门为音乐家、广播公司、电影制作人等提供音频相关设备。在消费者业务里面，主要的产品是耳机和立柱音箱。森海塞尔表示，希望找到一个合作伙伴，这个合作伙伴可以在他的产品的优势基础上提供更好的消费类音乐产品。森海塞尔表示，和潜在合作伙伴的对话将很快开始。目前被期待较大的买家是 Google。 不少人认为好像苹果在2014年收购 Beats Electronics 那样， Google 也都会拥有自己的音频业务。目前 Google 在音频方面的产品主要是 Google Home 智能音箱和 Pixel Buds 耳机。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今天大年初六，跟大家拜个年，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胜意。
我祝各位牛年顺境，做什么都牛气冲天。
咁以前记得呢，拜年好多人都话啊，祝你年生贵子呀，咁。咁而家你咁讲呢个说话祝贺人哋呢，好多人都话集住先吓。咁其实而家呢真係就唔流行讲呢个祝贺词㗎啦。咁好多人呢生小朋友啦，都係一个起两个子㗎。咁有啲地方呢，特别係中国大陆添，连一个都可能嫌多得滞。咁我哋呢一集同大家探讨一下喺中国大陆嘅呢一个唔生小朋友嘅问题。首先看看数字先。根据中央社的报道，根据这个中国公安部最新的资料显示，2020年出生并且已经登记户籍的新生婴儿就总共有1,035,000个，和2019年的1,179万相比，大幅下降了15%咁多。如果是以国家统计局的公开资料来看，即使是在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期间，新生婴儿人数最低的1961年，那一年都有1,187万。 咁即係你諗下，即係話過去兩年呢出生嘅新生嬰兒呢係比大躍進大饑荒嘅時候呢仲要少㗎喎。同埋唔好忘记1961年嘅时候呢，嗰陣时人口呢係低过而家好多嘅。咁即係话呢人口低，但係嗰陣时个新生婴儿出生嗰个数目呢比过去两年呢仲要多啲嘅。嗱，咁另外根据呢个三联生活周刊近日嘅文章指出呢，从一啲城市近期啊公布嘅人口资料嚟睇呢，好多地方去年嘅人口出生率呢都大幅下降，咁下降幅度呢基本上都超过 10%， 咁有啲地方呢甚至超过 30% 嘅添。嗱，咁由此可见呢，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呢已经系越嚟越严峻㗎啦。咁呢个报道仲话呢，中国人嘅生育率曾经超过6嘅，咁即係话即係每一对夫妇呢生嘅孩子呢係超过6个嘅。咁但係而家呢已经係低于 1.5 㗎啦。嗱，咁点解而家中国入面嘅中国人呢係唔愿意生小朋友呢？叶万峰可唔可以同大家分析一下呢？
而家啲年轻人唔鍾意生小朋友嘅因素可能好多，但係最主要相信呢都係经济问题啦。因为而家嘅房价呢对一般嘅年轻人嚟讲，要供起嚟系颇吃力噶，再加上咧今时今日要养育一个小朋友咧个价钱亦都非常之高昂，所以令到好多人咧就因而咧就却步噶，唔生噶。咁啊，我可以今日揾到一个实例啦，就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噶。咁啊，譬如一个楼盘咧，就喺广州附近嘅番禺区，这个叫做亚运城媒体村。嗱，咩叫亚运城呢？因为呢2010年呢亚运系喺中国广东嗰度举行㗎，就喺嗰、那个选手村呢就系、是、建喺呢个番禺区㗎。咁而家亚运过咗之后呢啲楼呢就拎出嚟卖啦，系咪？咁呢个单位呢就系、是、当时嘅亚运村里面嘅媒体村，即系媒体嗰、那个嗰栋大厦里面㗎。咁呢就系、是、两房单位嚟㗎，两房两厅，价钱呢就220万。咁面积呢有78平方米，咁啊管理费咧就唔系好贵嘅啫，2.88一个平方米，咁单价啦，每平方米嘅价格咧就27,908蚊噶，呢个价钱咧喺广州附近嚟讲咧系算得比较平噶，而呢个单位咧呢栋楼有18层啦，呢个单位系高层向南嘅添。
咁所以呢个其实喺广州附近嘅地区嚟讲系真系算平，因为佢系以前系做选手村啦吓，咁可能就唔系话好豪华嗰种咁样嘅形式，
即系比较朴实嘅。所以价钱亦都比较28,000蚊一米平方米嚟讲系算系好平下嘅楼价嚟噶啦，喺广州区嚟讲。
咁大家记住呢一个系我哋个嗰个嘅所谓嘅 benchmark 啦吓，呢一个系我哋嘅指标嚟噶啦。咁就呢一层楼啦。咁啊，再另外啲费用啊，点计法呢？
嗱，如果要一个年青人第一次买屋买嚟自己住嘅咧，咁咧佢嘅首付咧最少系30%嘅，即系要有66万现金啦，攞出嚟啦做首付。咁呢筆錢喺邊度嚟呢？暫時唔好講住先啦，可能執到或者中咗彩票，
或者屋企人幫啦。
我諗好大部分都要靠屋企人幫一幫㗎啦，但自己儲呢都可以，需要時間長啲啦。我哋先唔講呢個首付啦，先講呢個貸款啦。咁啊，22萬減咗呢個首期呢，咁啊貸款額呢就154萬啦。咁如果喺正常嘅銀行去借貸呢，而家利率呢就 5.05 厘㗎，好高㗎，同我哋北美洲比呢係好高㗎。咁好在咧，中國咧有個制度嘅，就係、是、購買即係購屋公積金制度，即係一個僱員啦，同埋僱主咧係可以建立呢個公積金噶。咁咧譬如呢個僱主供5%啦，僱員亦供5%啦。咁咧第二次呢個額係可以浮動嘅，係由5%-12%噶，睇睇你呢間公司嘅業績噶。譬如嗰啲國企咧係可以定得高啲噶嚇。咁咧。呢个公积金到买屋嗰时点样计呢？系俾你一个优惠利率嘅额嘅。咁呢个额咧就根据你已经存落咗呢个基金里面嘅钱有几多。譬如啊，你每个月供500蚊，你公司供500蚊，一年咧就有12,000蚊啦。供咗五年啦，当你供咗有60,000蚊咯。咁60,000蚊咧，你有个额啦，就系呢60,000蚊乘8啦，就48萬。咁咧。再加上你從而家開始每月1,000蚊到你退休呢，一共係有幾多幾多幾多個月啦，幾多年呢？譬如 第一年12000蚊，譬如你做20年先至退休嘅，咁樣情況之下，你可以有24个月啦，即係有240000啦，再加上頭先嗰度480000，再加上而家240000，即係有420000，即係720000啦，嚇720000嘅額俾你嘅，呢個咧係享有呢720000咧係享有呢、這個優惠利率就係3.25%嘅。但是呢是有上是有个上限的，如果单身买呢最高呢用这个额呢就60000，如果两夫妇一起买呢买同一个楼宇呢就是最高额是100000的。
那就是说这个优惠利率的这个额呢就是视乎你的你的公司你的退休金那里那个数字呢来计你究竟你可以有多少钱呢 是用这个这个优惠的利率去借钱的。
嗱，譬如头先嘅嗰个样板咁啦，咁你要贷154万嘛，咁样咧就100万咧，你可以用呢、这个购房公积金呢个去贷啦，咁啊呢个优惠利率咧。
即系其实你话购房公积金咧，就唔系话用呢个公积金去买楼，而不过系你有呢公积金咧，就计出条数咧，就系、是、俾你一个优惠嘅利率，
有个额俾你。
系啦，
咁咧就系如果100万咧，如果系3.25分30年嚟摊还咧，你每个月要供嘅钱咧就4352蚊嘅啫。咁如果其余嘅咧，就系、是、会用呢、这个。正常啦，正常嗰个商业贷款个 5.05 啦，咁呢剩返个54万呢就係、是、用 5.05 呢、这个利率去计呢，咁呢就係、是、每个月呢要供2915蚊，加埋呢就7267蚊嘅啫。
咁即係话呢好啦，如果就基于呢一层楼啦，而家就即係计下究竟两夫妇结咗婚之后嗰啲洗费系乜嘢，咁当然最大嘅洗费呢就系供楼啦，咁而家就系7000几蚊啦，即係计个净系供楼就每个月呢就7000几蚊啦，咁仲有另外嗰啲费用呢，
咁买屋就当然啦，大家知啦，除咗供款之后仲有好多杂费啦，管理费啦，咁呢层楼管理费算系平㗎啦，系228蚊嘅啫。咁呢仲有水电啦，水电计你200蚊个月啦，上网费呀100蚊啦，仲有啲少少嘅维修呀或者係添置啲嘢啦，咁又200蚊到。所以加埋埋呢就每个月集呢啲咁嘅管理费水电费800蚊到。
8000蚊。
800蚊。再加埋头先嗰个供款呢就啱啱係8000蚊到嘅。
好啦，8000蚊摆喺间屋度啦。咁仲有啦，呢一个就住啦，咁仲有衣食行呢，咁又点计呢？
咁呢个生活费啦，咁讲交通啦，呢个番禺呢个亚运选手村嗰度呢，就如譬如你要去呢、这个广州市嘅市中心返工嘅话呢，咁你搭地铁啦，搭地铁呢就有9个站㗎，九个站呢每单程嘅车票呢就7蚊嘅啫。咁如果譬如你两夫妇都系去嗰度返工嘅，一起返喺嗰度搭地铁返嚟呢，每日呢就4程就28蚊啦。咁28蚊乘30呢就840蚊啦。再加上其他啲有时去第二度啊，行下睇下或者买嘢啊，或者探访父母地啊咁啦。咁大概一个月交通费呢点都要1000蚊㗎啦。
係咁1000蚊啦，咁交通费啦。咁另外食呢，
食呢就食在广州嘛，一定要食㗎啦。咁早餐你想譬如你两个大人一个小朋友咁计啦，30蚊啦，走唔甩啦，係咪午餐啦，午餐呢咁食饭，如果系唔带广州人唔系好习惯带饭嘅，唔同你北美人喎，咁譬如去买个饭盒，咁饭盒一般嚟讲点都要30蚊㗎，但有啲平啲嘅你20蚊到啦，你悭啲嘅，咁父母即系又供楼又凑小朋友嘅，咁悭啲啦，咁三个人即系60蚊到啦，晚饭啦，咁买去街市买餸返去住啦。6-70蚊啊，60-80啦，系嘛？咁加埋咧，大概160蚊一日咯，食嘅话，咁一个月大概都要5000蚊噶啦。
好啦，5000蚊食啦。嗱，咁我哋到休息时间，休息之后咧就同大家再追踪喺广州生活嗰啲使费点样样嘅。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气象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好啦，刚才同大家分析了在广州的洗费就是公屋啦、交通啦同埋食嘅。咁啊着衫呢，
着衫就封建游人啦。譬如 女性啊，每个月啊200-300元啦，男士咧110啦，加埋300-400元一个月啦。仲有就是生活方面有呢个娱乐费啦，你有小朋友啦，梗要带佢出去睇下戏啊，去游乐场啊，
或者间唔中出去食麦当劳啊，食下饭啊咁啦。
咁啊，买张戏飞都唔平噶，都50-60元噶吓。你一家三口嘅话，都去一次都150元啦。咁啊，去游乐场啦，仲贵添，系咪？所以一个月咧600元都走唔甩去边噶啦。咁加埋起嚟咧，生活费咧就6000-多元啦，6300-6500到啦，一个月啦，系嘛？咁咧就系咁啦，仲有一样啦，就系另一个大块啦，就系究竟啊养个 B B 要几多钱咧吓？
嗱，而家就讲咗吓衣食住行同埋一啲生活嘅娱乐费用咧，夹埋系14000多，系咪啊？
如果屋加埋生活费14000多啦，
系14000多啦。好啦，咁而家就
小朋友啦，
提啦，到小朋友嗱，即系当一个小朋友咁计啦，
系一个就而家
有一出世或者未出世啦，妈妈系即系怀孕嘅时候，一路嗰啲使费点样计法咧？
嗱，怀孕咁计啦，譬如你怀咗孕啦，佢要检查啦，要验孕啦，要做检查，要做呢个
超声波啊，
药费加埋啊，医药费加埋5000元到啦。咁啊，怀孕期间，妈咪家要补下身啊，食啲健康嘢啦，系嘛？水果啊，营养补品啊，诸如此类啦，7000-8000元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呢啲服装啦，妈咪个身形变咗啦嘛，有啲防而家中国大陆有啲系防辐射嘅孕妇服装，非常之保护性非常之强嘅。
我真系冇听过，真系有啲系防辐射嘅孕妇装。
你放核弹佢都唔怕噶。咁咧就系5000元左右啦，买啲咁服装吓。仲有就系、是、如果你去医院啊顺产嘅话咧，都收你4000元嘅。如果不顺产咧，咁啊加倍啦吓。
即系开刀嘅。
咁啊，以顺产为计啦，咁啊加埋啲费用咧，都系要成2000-2000多元嘅。咁围起嚟平均每个月咧都要1800元嘅。
咁呢个系嗰九个月啫吓，嗰九个月到十个月，即系你系要用呢一笔钱啦。咁但系之后
仲有好多嚟嘅问题，
系啦，出咗世就系一段好长时间噶咯。
咁啊，仲有咧就系跟陆续有嚟啦 ，B B 出咗世之后，嗱第一年咧你要置好多嘢嘅，啊 B B 床啊、用品啊、家私啊，咁当然最紧要就奶粉啦、啊，或同埋纸尿片啦、啊，吓同埋 B B 衫裤啊啲咁嘅嘢啦。咁呢个咧呢一年咧就系使得平均嚟讲咧就系每个月要成3000元噶，吓、啊。
条数点样计咧？我谂不同阶段都有不同嘅钱要使噶。
你不停，你好似买B B 床啊，啲唔平咯，系嘛？咁啊，又买床褥、买被啊，又买纸尿片同埋呢个奶粉。如果食奶粉嘅话，不停要买噶啦，系嘛？
嗱，北美洲好多时都要去 day care 啦，吓，即系如果你两夫妇都翻工嘅话，咁个 B B 系俾边个凑咧？咁好多时呢度都会拎去 day care 俾人哋，咁亦都要俾钱噶。咁啊，中国大陆又点样样咧？
中国大陆咧，0-3岁嘅托儿所咧。好少嘅，譬如广州市嚟讲，广州市辖下有2155间托儿所，但系收0-3岁嘅咧，只有428间，啲床位有限嘅，所以咧你好难系排得到嘅。所以咧，如果好多人咧，其实咧就靠呢个父母啦，父母喺度咧，咁啊就系揾佢哋帮手凑噶啦，冇得倾噶啦。但系如果你个父母譬如仲好后生，未到退休年龄咧，咁就即系话冇呢个条件，冇呢个条件咧，冇人帮我凑 B B 咧，好多人都唔凑，都唔生噶啦，变咗。
或者等到父母退休先至生啦。
咁自己都老埋啦，系嘛？所以咧呢、這个咧就系、是、呢、這个就要有条件你先，所以个生育率唔系咁高啦。呢、這个好多人冇呢个条件咧，就冇办法就唔生噶啦。
呢、這个都系好主要因素啊。
咁0-1岁讲咗，2-3岁都使唔少钱噶，因为咧喺呢个时候咧嗱，你普通嘅婴儿食品啊，其他啲。配套嘢啊，衣服啊，玩具啊，乜嘢都要买噶啦。咁啊，每个月最少都平均都要1500元噶。咁样咧，仲有其他嘢啦，就系、是、譬如有开始会有时会去病啦，啊打疫苗啦，系嘛呢啲咁嘅又要使钱啦。所以平均每个月咧要2500元嘅。咁啊跟住啦，咁啊3-6岁啦，3-6岁就高峰期啊，使钱高峰期，因为咧你要去嗰啲幼儿园啊嘛。咁幼儿园喺广州嚟讲咧。最平嘅，梗系啦，1500元，但系嗰啲就真系好普通噶。 稍微好啲咧都2500嘅，2500唔係唔單止添，仲要加埋佢啲唔包食嘅餐費喎，餐費另計啊，同埋好多雜費嘅。
好多雜費，好多活動啊，咁你又要俾啲錢啊咁。
揾個英國佬嚟教你牛津英文咧，又收你錢啦。咁樣咧，呢段時間係比係最負擔好重嘅，我哋個父母嚟講，每個月呢淨係呢個。daycare 你揾个最便宜的你都要2500啦，仲有其他嘢咧，
即系要3000啦，都冇走计啦，
3500啦，系嘛？呢段时间好吃力噶。嗱，跟住咧就可以舒缓少少啦。点解咧？因为咧开始入小学啦嘛，入小学咧就免费嘅，就政府俾嘅。咁话就话政府俾就唔使钱啦，学费，但系其他嘢都要俾噶，仲系好多嘢要要付出噶噃。譬如喺呢个时候咧，小学咧你就系好多兴趣班啦，你唔知佢有咩天才啦，要又俾佢有啲启示嘅话咧，就又绘画，又钢琴，
运动，
又艺术，乜都齐啦。总言之吓，咁呢啲嘢每班都要收钱嘅。咁咧通常嚟讲咧，呢啲咁嘅兴趣班咧都收你一个月咧收你1000+噶，一年都最少收你10000+噶。咁样情况咧。還有其他嘢咧嚇，這個時候小朋友不停咁長噶嘛，嗰啲衫啊成日要換嘅，
同埋玩具啦嚇，佢哋玩具要求都好高啊。
係啦，開始識得揀啊嘛，咁每個月2500你走唔甩噶啦。不過已經同頭先嚟講咧，喺呢個幼兒園嗰時咧，已經係舒緩咗好多噶啦嚇。
嗱呢個仲係讀公立學校嚇，唔係話。读嗰啲咩私立国际学校？
哦，咁啊唔系，嗰啲
嗰啲就天文数字啦。
即系嗰啲唔系我哋嘅target 嘅啦。我哋讲啲系即系好拼尽全力啊，去想去买屋啦，然后咧再生小朋友嗰种嘅吓。
咁啊，再上啲咧，小学之后跟住初中、高中咧。
初中就亦都系学费免嘅。不过咧呢个时候咧，个小朋友需要佢自我需要就多咗啦。譬如俾啲零用钱佢啦，系嘛？仲有咧有啲补习啦，即系有啲吓边一科有啲。有啲本来唔系话个成绩唔好，不过佢父母要去望子成龙啦，系嘛？要考啲最出名嘅、最出位嘅大学啊！咁样时候，你呢个时候开始发力噶咯，要吓，
同埋同辈压力啦，全班个个都去补习，咁你唔补，咁你就梗系追唔上啦吓。
咁样咧，咁咧每个月又1500啊，走唔甩啦，呢个已经算平噶咯。
好，
咁跟住咧入中学啦，中学咧就要唔系免费噶啦，不过咧就如果系公校咧。即入咗公立學政府學校咧，個學費就好平嘅啫，2000到一年啦，係嘛？如果有啲係遠嘅要住宿嘅，都係加多2000，即係每個月300-400嘅啫，唔會話好多好多噶。但係咧
就要食啦嚇，你去寄宿學校都好，但你都要自己另外再吃
中學好多時都包埋噶啦，中學包埋嘅。但係呢個時候咧補習就貴啦，因為咧嗱呢個時候發力嘅時候啦，你去清華定係去青海咧，就係呢個時候決定啦，係嘛？咁咧就補習就好貴啦，可以咧使你2000-3000嘅，不過計你2000啦，好嘛？即係你揾啲好出名嘅補習社咁啊，就好貴噶嚇。
或者你好多科都要補嘅，咁你就著科計嚇。
係啊係啊，咁樣咧，仲有就係學呢啲學費呢啲咁啊。官立學校咧，即係政府學校咧，就係學費平，但都收翻你些少呢個雜費嘅嚇。仲有就係呢個朋友小朋友已經開始大咯，要多啲零用錢啦噃嚇，有手機或者拍拖添嚇。咁每個月使你2800啦，2000-3000啦。咁啊，最後啦，就入大學啦，入大學咧，咁啊，如果你入到公辦政府辦大學咧，咁啊學費都唔係好貴啫，就係包埋食宿都8000一年啦，700個月嘅啫。咁啊生活費又多啲啦，因為咧嗰度唔包食嘅，你自己食三餐啦，咁啊要生活費2000啦。
同埋大學生都大個，仲要零用錢啦，佢要有社交噶嘛，係。
咁啊又即係3000個月噶啦，大學就要3000個月。咁啊所有嘢加埋咧，就係嗱。由你出生嗰阵时啊，第一年就系36000，阿妈咪怀孕嗰时系22000，咁啊加加埋埋咧，咁啊到你22-23岁嗰时，一共用咗640000，640000除22咧，每个月咧就2500到啦。
系啦，拉匀计系2000-3000啊！如果你要一个小朋友嘅话，咁所以头先计过14000+啊，吓，未曾计小朋友。如果计埋嘅话咧，咁即系话咧，你嘅入息两夫妇咧，一定要有17000到咧一个月啦。咁先
吓，我谂17000-18000到啦，每个月有8000-8000+啦，吓，你随意啊嘛。10000，
即系你两夫妇嘅入息，系。总之你两夫妇加埋有18000咧，咁你就可以供一层楼，同埋养一个小朋友。
17000-18000啦，咁啊，咁啊，但系如果喺广州嚟讲，搵到咁嘅入息嘅人有几多咧？其实都唔系好多。嗱， 廣州咧就係今年啊，舊年嘅平均收入咧就係平均工資係7,390元嘅。咁但係根據一個佢嘅分佈情況係咁嘅，你譬如20,000至30,000咧，人工20,000至30,000咧，只係100個人裏邊咧就1.6%嘅啫，1.6%。每個月10,000到15,000嘅咧就係5.4%。咁80,000到100,000咧。就到8,000到10,000咧就係11%嘅，所以咧你揾8,500一個月咧，8,000-9,000咧，你已經係 top 17-18% 啦。
即係100個人之中，你係最頂嗰17-18個人咧，你就可以負擔得起啦。咁所以你解釋到咧點解啊中國大陸入邊咧係嗰個出生率越嚟越低嘅，因為係錢嘅問題。
錢嘅問題。
不過其實唔係淨係錢嘅，我諗即係個生活壓力都係一個因素嚟
嘅。係啲咁就強調一點，頭先呢啲咧咁即係啲咁嘅情況咧，係又供樓又生小朋友啊。有啲人放棄供樓咁可以生小朋友嘅，都可以生小朋友。
咁啊去租地方
住咯。或者有啲人係供咗樓啦，就唔生小朋友啦，係咪？即係仲有好多嘅不同嘅組合嘅。
睇下你係邊樣對你優先。好啦，今日同大家講住咁多，咁啊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嘅，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再见。